嗨，大家好，我是在办公室偷偷剪 podcast 的小雀，大家新年快乐！很高兴空想科研的社团终于来到1400个人，哇，在短短几个月，真的很谢谢大家的支持。那希望在接下来的一年，也可以给大家很多丰富有趣的知识，以及比较稳定的更新频率。如果有人想要应征小帮手，也欢迎现在立刻来跟我联络哦，感谢你。好的，那么即将开始的这一期节目将会是沉浸式 VR 的下半集。那在这半集呢，我们会提到比较多技术的层面，例如操作界面，以及当前对于大脑的研究，我们取得了哪些的成果，还会讲一些名人的小故事，像是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他在晚年的时候是如何依靠神经感应系统来继续和外界沟通。还有马克思的发表会，在大脑中植入电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希望接下来的节目也能给你很沉浸的体验。那准备好，我们开始吧。想了这么多，很希望赶快发生的事情，不知道我们有生之年有没有办法见到。我们现在距离这样的科技目标实现还有多远的距离？
那很遗憾的，就
有生之年
自己所知道的东西是有那么一段距离的。我只能说它不近，
不近吗？可是感觉好像有开始听到很多这样的去提升沉浸式体验的发明。
是啊，就是像我们刚刚最开头都提到一些 VR 装置，
嗯，
大概目前能够做到就是投给你视觉跟听觉的感官。那有一些比较不那么普及的，像是那种衣服一样的装置，它可以提供你被打的感觉。
现在有吗？
有那样的东西，但是它价格高，不是那么的普遍，也不是那么的，比方说所有的 VR 游戏都支援它。
好，我不想被打哎。
这个嘛，就是如果你玩那样游戏，虽然不是说真的让你痛死或什么，但是有一个回馈，不管是 Switch 的健身环呢、啊，或者是其他的Xbox，或者是 PS 的那个把手，它也会震动，就提供你一个回馈感，它会比较贴近真实。
嗯嗯。
到底来说，我们现在也只能用一些模拟的方式体现它，它可能跟实际的互动环境还是会有差。
嗯，
比方说现在很常见的，我们在 VR 的环境中想要抓取一个东西、一个苹果、一个箱子的话呢，目前很多还是你手上还是需要拿控制器的。
对对对对。
透过控制器上的按钮抓取、放下，透过控制器上的按钮移动、走路，然后等等的。但是也有一些目前是比较新的产品，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Valve 的 Index。它可以做出手部的手指的动作的感测。
我们好像前天在那个社团也有分享到手部感测器的影片。
对，那也就是说啊，有了这样的东西，它就可以模拟出真的手指抓握的东西，抛接它，然后呢拾起放下，跟手指要穿进那个护弓里面开枪的那样的动作。
可以开枪。
比起这些来说，我看过一个更厉害的是、有人在那个 Index 的游戏之中、做出了像小丑杂耍一样的东西的动作，拿起很多罐子跟苹果跟这样的东西开始抛接，对，开始丢四五个开始丢、对，那如果你用其他的设备装置、有点难想象做到这样的事情、
对耶，虽然
因为它不直观，你就算真做到好了、你要变成按按键按它放了、按它放了、按它放了、
对对对，
可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因为它模拟了你的手部的动作，就是你不需要去转换成一个其他的按键操作，像是按按钮或者按滑鼠、你可以用手指，假设我本来就会做这样的杂耍、那我换到那样的环境，我几乎也就做得出来，因为它动作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不用去做一个界面的操作动作的转换，
懂懂懂，
就是我这个人我的动作是什么、我在游戏中的分身就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
这个概念其实蛮有趣的，我知道那个杂耍的动作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就是可能丢丢苹果、丢丢球，但实际上的技术力是很恐怖的，
不容易，我办不到的东西。
你是说你在现实办不到丢苹果，还是
当然办不到丢苹果、
你在现实也不行吗？好弱哦，
我只能有两颗，
我可能1.5颗，
1.5颗怎么一回事？
2.5颗，
2.5颗又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有一颗可能会时不时的消失，这样
那就没有了。
对啊。刚讲到其实操作界面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大部分我们就讲游戏好了，以游戏界面我们还是分成 controller 摇杆或者是 keyboard。 键盘、
mouse keyboard。
对，那我自己还蛮喜欢优化自己的游戏体验，这样可能跟我是 UI 的背景有点关系。对，但我基本上一看到一个游戏，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它的设定界面，去看那些快捷键的设定跟我想要的符不符合。
That's a pro gamer's move。
对，就是非常非常 pro 的，
打开游戏先看操作设定。
对，我一定先看、
先调画质，然后调那个操控选项、滑鼠灵敏度、
对滑鼠灵敏度。没有错没有错。
Pros gamers。
然后就是把这些设定全部做好之后，我才能开始享受我的游戏，不然我就会边打边抱怨为什么这个键在这里。
因为到底上来说，我们在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角色 FPS、人在里面走路啊、转动他的视角啊、开枪啊、跳跃啊、那些我们都还是用一个界面去模拟在这样的情境。比方说我们是用的是键盘滑鼠、WSAD， 然后呢滑鼠上下左右、然后按左键射击、或是如果你用的是摇杆，用蘑菇头然后呢搓按键、即便你现在可能是现在很多手机游戏、所以、用触控用手指，但它仍然跟真的把我这个人丢进去在里面爬上爬下跳上跳下开枪、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所以我觉得全脑潜入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游戏体验差别，就是在操控、操控自己、操控角色的这个部分。
我今天要一直强调那几个字，就是身临其境。
身临其境、
就是你做得到的事情，你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要抛开那些键盘滑鼠点选的选取的这些旧的思维，
就不用啦，就会变得很直观。我可能假设我可以透过就是手空挥就很直观嘛，把推出去拉进来左丢右丢，我也不用再学那个手势操作要几根手指然后怎样滑它才可以做这样的动作。这是一切都很越来越直观，然后你不需要去做太多的那个人为训练就能够熟悉它的那些动作。
但是对于这点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反对意见，因为我觉得适度的人为训练还是对于操作感是有帮助的。比方说我们以前其实古时候是写字嘛，纸笔，然后后来我们进展到了有键盘打字，那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一个人为的训练，
是
这样，它并不是我们最自然沟通的方式，
没有错啦。
可能真的是 VR 世界里面的话，它应该也会发展出自己的一个我们说跟环境互动或者是输入指令的模式，但可能就不是 keyboard。
没错，它大概还是要学，毕竟还是一种工具吧。你先、
没关系。我只是在想手势应该会是很多的 punctuation， 很多的挥推拉这些东西，
是
或是弹指。哦好帅哦，
弹指我做不到，糟糕要换笔。
你不行、
不行，对不对？
你可能要带 keyboard 进 VR 这样。就是非常的 vintage。
我在有那个，我在 VR 空间中模拟出 keyboard， 在 VR 里面打 keyboard。
你就看所有人都开始直接双手持光剑，然后你还在那边 WSD。
跟你也可以说、
好弱。
如果我们对因为我们现在讲的东西要到以假乱真的程度，那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对人类的大脑跟它的讯号传递要很深刻
的
了解、大脑电讯号输出然后被电子装置侦测到、就知道说啊，我现在要做的是这样的动作，所以我就可以把这些传达给那个虚拟的世界、做出相对应的动作、相对应的回来它给我们什么样的反馈可以进到我们的大脑，让我们能够真的我降低那个世界的感觉、对吧？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到那样的程度的话，我们刚刚讲的界面操作甚至不用手势、大脑一想呦就飞走了。
对耶，
一想字就出来，
因为
我干嘛要手势操作。
因为反正大脑都已经连接设备了。
如果我们有那么
先进、
那么深层的那种潜入，然后我们跟大、那个人脑连接那么强的话，用想的就好了，然后就可以现在练习的东西变得一心二用，你的身体姿势同时正在做其他事情，
还有
你的大脑在操纵那个城市界面。
我觉得像这个情况下必须练习一件事情叫做不要想到大象。
各位观众，如果我们跟你说不要想到粉红色的大象，请问你怎么会想到什么？
粉红色的大象呢？
对，但你只要说不要想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就更容易想到那样的东西。
对对对，
思绪有点难，没有经过训练的话，思绪这种东西有点难掌控。就是大家平常做一些例行性的工作，所以大脑就开始乱飘。
对，我们就必须学着那个全面启动一样，要建立自己的思想防火墙。
当你想着不要想的时候呢，反而会更去想它。
对，所以假设我们真的变成思想在控制 VR 世界发生的东西的话，你要是不小心想到一个什么午夜凶铃，然后不小心这个指令就这样送出去了，你就准备变成一个恐怖游戏吧。
或者是反过来说，你的那个接收界面要够聪明，可以去滤掉这些像杂讯一样的东西，去留下真正重要的部分，
去把杂乱的意识流滤掉。这太难了吧。
交给未来科技去解决，
交给 AI 来处理。
不过因为你刚刚讲到工具使用的问题，我认为未来的趋势它是会渐渐的是希望使用者买来拆开就能上手，而不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才会这个东西。
嗯，
对啊。
怎么讲？我们越来越在强调全年龄使用这件事情，它其实也是跟降低使用门槛是有关系。
越来越简化了吧？
有
这点你 US UI 应该比较少。
没有错哦，这真的是跟我最近在学的东西很有关系。对，越来越简化。那其实关于媒体的吸收也是一个，包含我们现在在录 podcast， 那过去是书籍，
是的。
但是当一本书跟一段影片放在面前的时候，可能影片的门槛是比较低的
啊。
这样，更何况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口是不识字的。
是的，
讲那影片的话就更接近人与人之间真实互动的方式。
换句话说，我可不可以说越贴近人类原生的互动或操作模式，它会越加直观，越不需要训练？
可以可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明明都已经有使用说明书，但是我们还是会想要做一个 AI 的客服问答机器人放在旁边，就请问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帮忙的吗？
啊，很多人都不看说明书的。
对，虽然说这个功能跟你直接去点开说明书，就是哦常见问题清单，你最后得到的 solution 可能是一样的，但是那个怎么讲，人性化的东西加进去之后，它就是更符合我们自然的相处模式，大家会比较喜欢那样。
OK， 懂。
对，所以那这是个很有趣很有趣的概念。好，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就是对于全脑潜入这样的科技，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阻碍在于说如何在脑内输入跟输出电子讯号。
据我的了解，动作行为模式的输出这已经是很常年研究下来然后有了一定成果的东西，就是虽然价格很高，但已经可以做出了像是义肢，然后呢、对，透过那个读取脑波是可以做到一些不要太复杂不要太激烈的动作，可以手抓杯子或是抓什么样的东西。
等等等，你的意思是说那些装了义肢的病人，他们可以光用意念去控制他们的义肢？
有些实验上的脑波读取器已经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哦，那还蛮进步的嘛，比我想象的更进步点。
是啊，已经有了。他现在的缺点就是第一个价格高，接下来就是反应可能没有那么及时，光是半秒钟或者是一秒钟，假设你有在玩游戏玩 FPS 这样，那半秒钟一秒钟误差就很难忍受。你想你的肢体比你慢半秒，比你慢一秒，那就简直像是喝醉酒一样的感觉。他也可能没有那么的精确。
那我想问。像我现在是 OK， 我四肢健全，但如果我装了一个多一只手的话，我有办法去控制我的第三只手吗？
这的确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东西。
理论上可以
齁，我们刚刚讲的观念全部都是像的行为模式去理解，认为大家比较好操纵。可如果你今天的模拟形式像你刚刚前面讲的例子，我今天当只蚯蚓，
就是
哇，脱离人类的那个经验感官怎么办？
嗯，
可能反而比较难、假设你今天是章鱼啊，八爪博士这样，你帮你多四
只，
对，大概是需要训练的，要帮自己想象出另外四只手，或许会有点难。如果我帮那个多出来的机械义肢绑上我自己的其中一只手，我手张开拿东西，我机械就拿东西。这样应该比较容易，但如果你要能够同时跟自己现在有肢体分开独立运作，那就难了。
这样感觉起来其实像那种外骨骼的机械结构，像是义肢这种东西，
还有多只肢体的外骨骼。是的，
我觉得多一只肢体很帅，很喜欢这个概念。还有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最近有一个新闻，有一个名人好像做了相关的实验。
是的，
我们来
开了一个发表会是吧？
是的，我们来聊聊 Elon Musk。
Yeah， 反正他在前几周的时候呢，开了一个发表会，说他们的那个
技术突破。
是的，他们采取的是在大脑中植入电极的方式。在发表会上牵出了三只小猪出来。对，那他在发表会上已经可以做到的事情，就是收集到小猪的脑袋的那个电讯号输出，可以去测量到他的肢体的运作。反过来，他可以去感应到他的，比方说当他闻到东西的时候，对他来说闻到一个东西怎么样的感觉，可以把它转换成电讯号。还有没有别的？
我想一下，还有哦，他有说他这一次的发表会的目的，他研发这个产品是希望可以拿来治疗一些疾病，比方说是忧郁症或者是癫痫，这样，因为他们都跟脑部的不正常放电有关。
是的。
对，所以他借由这样的科技展示，好像他已经能够侦测，或者是甚至跟这些脑内的电流有所互动了。
是，
这样可能可以治愈这些疾病。
是。
但是我知道这个新闻出来之后，有出现了很大的学界有不同的声音，这样就
是
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小白观众，我当初看完这个发表会的时候，我是蛮兴奋的，就觉得哇，好像新的 iPhone 发表一样。
当然我自己并不是这个脑神经科学界的成员之一，我们研究植物是没有大脑的。
植物没有脑。
可是就我的理解来说， 好，就是他的这些东西其实在科技技术的革新上并不算创新的、有的东西甚至1970年80年就已经知道了，这些神经讯号的传出刺激什么位置会有什么样的嗅觉或者是味觉的感受啊。然后像我刚讲的，因为已经有人可以做出了那种可以光靠脑波感应就可以运作的义肢，所以呢这些肢体的动作侦测其实也是办得到的。我应该还是夸奖他一下，好处就是他作为一个商人是成功的，就是他可以把东西小型化，然后呢可能获取价格压便宜，然后开了一个美美的发表会、让大家充满信心。
他的强项确实是在群众魅力的部分。对，还是帮 Max 讲一下话，就是他其实一直的定位都是商人，不是科学家，他自己也从来没有说自己是科学家，所以他的东西其实都他会拿比较有把握的东西来做这样的产品研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觉得他的东西很新，但实际上都已经有了可能很长的基础，或者是这是一个旧的技术，因为它确实就是找这些已经既有的技术才能够不会变成空头支票嘛。
可是对啊，可是这些东西就像刚刚讲它不是新的，它在那个人体实验上来说其实已经很多前人就真的做过这样的人体实验，在大脑里面植入了电极，就他研发表会上牵出了三只小猪出来，其实有点让人。对，反正那你有没有来一个人体实验看看呢、好像也没有。
我还以为会找个人出来啊。
我的印象中 ，Marx 当初是说在十年内想要实现这样子的。是不是有个目标，就是音乐或语言的串流？如果我们可以直接对着大脑去输入文章，甚至去输入一段话，甚至乃至于音乐，有人在唱歌，好了。至少我们就现在，是还认为是做不到，讲白认为做不到，对，因为我们有一些已经神经脑神经科上已经有一些发展很长足的部分，像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味觉、嗅觉、肢体动作，反过来有一些很模糊不知道怎么一回事的地方，像是记忆、语言的中枢。
我自己的话，我会蛮希望有当有这样的可以输入装置的时候，我第一个要装的绝对是翻译软体。
啊，好，好用，好用，好用，我同意这件事情。
真的可以只要装它就好了。
对，就是我们就可以完成日本动画中的世界大同状态，所有人都讲日语或是 whatever you wish 的语言。
哎，没有错，没有错。
对，我们刚刚讲到了一些未来科技的想望，讲说啊，这个沉浸式的虚拟世界体验可以想做到那么多的事情。语言这些东西、好像相对基础来说就应该也要做到吧，可是就现代的科技上来说都还很困难。
我会希望我跟外国人讲话的时候底下有字幕、
不用字幕啊，就是假设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再拉远一点，就是字幕可能是现在啦，未来就给你把你转换成 Siri 的声音在你脑袋里面送，就是直接换掉、对不对，他讲什么就直接换成他讲英文，就直接在大脑里面听到中文呢、
不会，我还是想听到对方的声音，但 我看字，我喜欢看字幕。
字幕很挡路哎、你会发现国外很多人都除了听，
对对 对，
就是听觉障碍者没有在用字幕。台湾习惯比较特殊。
哎、对对对对。
我说我们再多做一点大胆的假设、你也不用听到别的另外一个声音、你就是理解了他在说什么，这样不好吗？对不对？
我就突然理解了。
你突然间装了一个晶片变成白灵果，和 multilingual，
我就突然就理解啊，对啊，这样就好啦。对，我觉得对我还是蛮喜欢就是直面沟通这件事情，但就是语言的障碍就有时候让人比较沮丧。对啊，
是啊。
所以我会多想要达到这个境界呢？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我会愿意被植入一些可能不属于我身体的金属或设备或晶片，我可以接受。
是因为目前语言这种东西，思考在想什么东西，可能就难了，所以它还需要配合很多辅助科技去完成，去校正它的结果。刚刚讲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因为我们既然要测大脑电讯号，然后直接在脑袋里面植电极。接收跟刺激就是最直接的方法。
对，就像我们之前稍微有做过的小小 research 一样，为了想要精确的有这样的输入跟输出，外接装置是比较难去达成的。
不知道各位认不认识一位科学家叫做霍金。
Of course，
前阵子过世。那他其中一个著名的特点就是他是一位渐冻人，
渐冻患者。对
对，随着他年纪增长，他逐渐失去自己身体的控制权，然后到最后，比方他喉咙声带开刀，让他再也无法说话。然后呢，到最后他甚至肢体动作几乎都没有办法运作。那像这样霍金教授这样的人，他作为一个科学家还得要跟人沟通，那是一件很费力又费神的事情。那
靠脑波吗？
脑波是后面。
哦，真的有。
对对对，他最早的时候呢，在他肢体还算可以动的时候是用小键盘。 可能特殊设计过的，就是给障碍者用的键盘，可以动几根手指，就可以想办法把想要字打出来。
嗯，
然后随着他逐渐的连这样的动作都失去之后呢，我看到一个方法是他们去感应他脸颊的肌肉的动作。
脸颊肌肉，你是说像我们微笑啊，颧骨的肌肉？
对，因为他还可以，他还可以控制自己的脸颊肌肉，透过感测他的肌肉。去判断说他想要把比方说滑鼠游标移到哪里去，然后就打出特定的字出来。
哇，
所以你想可以需要训练，而且很有点痛苦。
所以如果我要滑鼠往右移，我可能右边的肌肉就是一直微笑微笑。
你想那个脸会僵对吧？
啊，对啊。
像如果各位观众有兴趣，而且手边有 Mac 电脑的话，我记得 Mac 电脑的无障碍操作里面也有类似的选项。
Mac 就有。
是，就是它可以感应，比方说你的头高往上抬、往下压，左边右边去操纵你的滑鼠，然后呢做一些特定的，忘记好像是嘴型还是挑眉之类的动作，忘了，因为我只是看人家做，我其实没有 Mac。Mac 应该问小缺，小缺是 Mac 爱用者。
对啊，对啊，我三台。
等于现在在给就是障碍人士使用的，就是这种无障碍体验已经有相关的东西，就是做一些不是肢体健全人士在用的操作，可以去做感应。那 OK， 脸颊，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很粗嘛，而且像刚刚讲，跟脸颊会做到抽筋。那在他比较后期的版本，就是透过了跟 Intel 合作，有脑波感测仪，然后再加上眼球侦测装置，以及最后他们帮他训练了一个专门的打字校正软体，根据他的常用字会选择做一些预测，然后就可以帮他比较快、比较正确去拼出他想要拼的字。
哦，脑波侦测跟常用字预测。
嗯，
哦，好酷哦！
你会发现它其实可以做到脑波侦测也不错，但是这东西还是要配合一些其他的科技，而且你看听到为了霍金教授自己一个人，然后弄了很多这样，它是很个人化的东西。那要作为直接作为那个商业软体应用来说，大概还有段距离
啊。但他这边霍金最后使用的这个怎么说帮助他讲话的这个仪器，是他用脑波去控制键盘，还是他是脑波可以直接读取他想要讲什么？
我的印象中是类似去操控在键盘上的游标移动。
比较算是控制，而没有办法变成说我想要讲什么就画成一段内容。
配合眼球侦测，就是他跟他带了一个像类似 AR 眼镜的东西，然后在他的视线上投影了一个键盘，然后他想要打什么字就看向那个地方。因为当你意图去想键盘上那个字的时候，你在想那个字字母，同时眼球也会试着去看着它，很直观的。所以就透过这样的一个交互，就双互对证，然后去想出他到底真的想拼的是什么字。
然后他在想特定字母的时候，可能会有特定的脑波 pattern。
这其实跟我们讲，就真的只是讲读取纯语言的思绪还是有差别，因为这比较像是在读取他的动作意图。其实现在已经有一些研究团队已经做出了在灵长类身上，甚至包含或许包含人类，透过只需要读取他的意图就可以操纵肢体了。其实跟我们刚刚讲霍金教授的案例其实也有点像，但是读取的其实不是他在想什么，而是他在看哪里。
对，所以当然存储记忆啊什么的是不太可能的，但
是可
是
这是 Max 他宣称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那就是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丢出来的企业愿景。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
在到了那样的地步之前，我们有脑神经科学站有非常多的基础研究还没有成果，所以在能够商品化之前，这些基础研究要先打通它。我们对人脑要够理解之后呢，才有可能去做出相关的应用。
但我觉得回到今天的主题，就是全脑潜入的沉浸式 VR， 我觉得只要能够做到意图的探测，就足够有沉浸式的体验了。
那是第一步啦，就别忘了我们刚说的要包含输出跟输入的部分，对吧？
对。
刚刚讲意图侦测还只是输出呢，输入
啊啊！
我们刚刚是不是还有也提到一件，就是比方说音乐的串流，怎么样在大脑里面打入音乐，有难度对吧？
对，可能会需要一些大幅的人体改造。
可行的方案就是在大脑里面植入电极了，直接去刺激相关的区域。如果我们知道怎么刺激的话，那就是可能就是这样做。
就假设知道的话，
是
听起来非常的赛博朋克。
对，没错没错，就是那样的未来了，就是人体改造包含大脑的部分。
对，这其实相对是一个没有有点粗暴的解决方式。之所以会说粗暴，是因为你想象你接了一块金属在你的中枢神经，
可能不止一块，
或一大块，
很多块。
对对，那这件事情其实非常 intrude， 非常侵入式的一种
啊，没错没错，
对，侵入式就让我觉得有点粗暴。
你要开刀植入东西，所以换句话说，你其实不太喜欢这样的方法。
不会，我蛮喜欢的。
为什么？
我喜欢粗暴的东西、啊
啊、为什么？
没有没有，我觉得、应该说我个人算是科技乐观主义者，然后我觉得我很愿意接受跟尝试这样新的转变的东西、哪怕它还有一些实验性质或是在非常开始的阶段、这样只要没有感染风险，我觉得是可以试试看
感染风险。
好，那是 maybe 另外一个话题这样，但因为它能够带来的效果实在是太让人期待了，我觉得我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改造吧这样。
本来说哦，刚刚在聊这些东西还蛮乐观的，但是想到植入物跟人体改造的部分，我又变得我自己而言又不太能够接受。
对对，我知道你是偏科技悲观主义。
我、没有啦、
也没有
没有，只是就植入物这个面向来说哦，你刚刚也讲到了，比方说它会被起排斥，会不会发炎、会不会造成无法预计的大脑病变。这当然或许透过科技，透过长期的研究，就会变得比较能够了解跟预防。但我有想到一些其他一个层面的事情，就是如果不是医学上，就是关于隐私权。你看我们今天假设那个科技它可以读取你的思绪跟行为意图，它还可以对你的大脑投放相关的东西。那想想看，现在就已经大家会觉得说对 FB 啊或是对 YouTube 那样的广告投放，对于那个 Google 的那种行为模式追踪，就已经觉得有些疑虑，想说我干嘛要把自己的数位足迹交给这些大公司、就他拿这些大公司这些数位足迹卖给厂商，然后给你投放广告，光这样就已经有点难让人接受了、那现在想象一下，他可以直接对你的大脑投放广告，甚至假如他可以影响到你的偏好呢？我有一天早上起来就突然间很想吃统一布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就去买了统一布丁来吃。对啦，我有时候现在就会这样子啦，可是未来如果在我大脑里面植入的东西，我要怎么样确定这个思绪这个冲动是我的冲动，而不是哪个广告商突然在我脑袋里面塞的东西，透过我平常的思维算出了我好像有可能想要什么东西，于是推荐给我、
演算这个东西真的是防不胜防。
是啊，
但是现在其实也已经有这个状况了。
可是如果我手机电脑我大可以不用它，我可以把数位主义删除，可当你这个东西直进大脑里面的时候， 你要拒绝它就难了吧。
确实一方面，所以你觉得你会排斥这种机械植入物，有很大一个部分是你觉得自己可能会被控制，
或者是被侧录、
被侧录哦，
就你的隐私、有人会讲说啊，你不是一个什么大人物，然后
对啊
对啊，然后被录掉好像没什么关系啊，对啊，可是就是这种东西之所以会变成行业别， Google 之所以可以靠免费服务赚钱、就是因为它有价值。享受他的服务的同时，就拿了这些我们认为没有价值的隐私权的东西去做的交换。
但是在这件事上面，我还是可以再乐观的去想象，这样，比方说，我可以想象，当今天有非常多的人都使用了这样的仪器，那就会有很多人在意这件事情，就会有很多人去监督，然后法规可能也会跟上，虽然它可能会慢半拍。
法规永远都比科技还要慢。
对，让我们来看看 Uber 的例子。
所以可以
跟 Airbnb 的。
没错没错，可以想见说，如果我们真的到那一步，有这样的科技发展，那相对的也会产生不少的社会议题。
还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比较个人的想法啦，我自己应该会想要去研究这个技术，就是如果你知道了这个科技是怎么运作的，那在事前的风险管理都会有比较好的结果。
你如果那天真的来得够快的话，你可能还是可以去当个就是 VR 界面下的 UI UX 设计师。
你怎么知道我下一个预想的跑道就是去做这个，
就好，我们还没有沉浸式的潜入，但是现在的 VR 其实就已经可以设计相关的。
是的呢是的呢，我有在看相关的相关的一些趋势，对，我在看相关趋势，很好玩哦。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才是一步登天，直接到刀剑神域的那个 头盔式的那种装置哈，他只要不要烧掉我的大脑就行。
对啊，然后我也觉得在到时候的那个状态下应该会出现一些意见领袖
啊，会有人推广也会有人反对，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来打资讯战。
新科技来都是这样子。永远都是会有人赞成有人反对，
对啊，
一直都是这样。
OK， 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介绍的这个全脑潜入沉浸式 VR，
是，
对，它到底是一个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呢？
但希望它未来是好东西，所有科技发展都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改善人类的生活，改善人类的未来嘛。
也有可能不知道有人想要发动战争。
对，因为工具毕竟是工具，如果发明出来有可能会有人用在不好的意图上，或者是造成一些或许以前都没有想过的负面影响。比方说我们刚刚讲到或许会有隐私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都能够用一段程式嘛让你看到体验的东西，那会不会有所谓的电子化毒品？ 或者是会不会有使用成瘾的问题，像是小薛现在在谈这个节目的时候就一脸我有了这个东西我就要带上，我就躺在床上再也不要起来、
欸、没有错哦。
对，会不会有成瘾这些问题，这些都是现在讨论，这些或许都还很远，但是假设我们的科技真的走到了那一步了，那他们都会是问题。
嗯，科技成瘾啊，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就像是 Marx 他讲到说，他要怎么样用这样子的脑内装置来治疗疾病，其实就有提到说，用这些装置来调节大脑的荷尔蒙啊，脑下垂体的分泌。
嗯，
对。然后我们知道，像是可能忧郁症，它可能是来自于你的可能脑内多巴胺的分泌是有问题的。嗯、这样、如果我讲错的话，请帮我补充一下正确资讯，谢谢。
在物理治疗上，现在有相关的 VR 应用，就是比方说让病人站起来行走。之前现在到模拟行走的感觉等等等等、
哦、有好酷、哦、
对，其实已经有了，就是类似这样的方案。
对啊，还有像什么褪黑激素可以治疗失眠等等的，但他现在有口服的，
口服的褪黑激素
有口服药物。
OK 换句话说，你想要透过刺激大脑的手段去消灭掉一些精神性的疾病。
对啊对啊，
这突然间又变成有点反骨的那种那个
乌托邦吗？
不是不是，应该这么说，就是19-20世纪的时候呢，人们还在试着切除掉大脑的那个部分、
哦、
或者刺激一些部位，当然那个时候对大脑了解还不太深刻，现在了解比较多了。
对啊对啊，而且他们那个时候对精神病的判定其实很粗糙，比方说小孩子坐不住喜欢动来动去，他们就觉得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然后应该要被治愈。这样呢，后来我们就知道这其实只是小孩子的天性，这样他甚至不能算是一种疾病。
现在那个精神疾病的定义越来越详细，然后有越来越多分类。
对，
但是随着我们去做的这样的想象，就会发现眼前的准备工作其实似乎越来越多了，
还
要了解事情越来越多。越多，没错。
这样子，刚刚讲到电子毒品啊，其实好像现在就有了类似的网瘾嘛，不是有一个词叫网瘾
啊？我其实原来的概念是说，我们已经可以真的在大脑中投影像毒品一样的东西，让人感觉到快乐，看人就到奇怪的幻象等等等等。本质上那跟幻象已经没什么差了，因为毕竟是你本来看不到的东西，对吧？
因为快感其实一直都是人类做某些事情的驱动力，
是
对，包含你可能会想要发文，想要看按赞的数量，会想要看我今天社团有没有新的人加进来之类的。
小缺的心里话，
对，没错，我每天都在看那个社团成员有没有增加，
加一，快加一，快加一，那每天就一直刷，快一刷，快快变多，快变多，快变多
，F
对。
对啊，那但是当今天快感的来源变得非常的唾手可得，你可能就是按个按钮你就被刺激到了之类的话，那快感对我们的意义可能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那人们可能不会再去追求快感，而会追求一些别的东西，像是意义。
不会，就是反过来，你刚刚不是也才提到成瘾吗？
对啊，对啊。
会不会反过来就是
就直接成瘾这样？
是啊，因为讲网瘾之类的东西，现在是 WHO 把电玩成瘾定义成一种正式的精神疾病了
啊。对对对。
那尽管有很多人不认同，不过他所谓的就是这个网路成瘾、网路游戏成瘾，有一个核心的关键，其实是他使用的程度频率要高到足以影响到你本来的日常生活。比方说你就不吃饭了，不睡觉、不工作啊，而不只是说不是只是说单纯的时间长，时间长倒也没什么，重点是它要影响到其他的日常生活。那如果有这样的，我们就继续看着那个兴奋异常的小雀，如果他今天得到了这样的一个 VR 科技，还有似乎啊，我现在日常生活中所有东西都要用 VR 科技去取代，我就躺在床上再也不要醒过来。我想那就是
典型的患者吗？
对，很容易就是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吗？
对，
那或许假设到了那么一天，所有人的行为模式都改变了，就、好像大家都是这么一回事，那或许就到时候就不会定义这种事情叫做成瘾，
可能会变成一个生命阶段，像是大学。
我想总是会有些人会变得特别依赖这样的科技。
对，
那到时候就可能要讨论说啊，这样到底是不是成瘾，以及可能的话怎么治疗它，都会变成问题，都会变成问题，脱去电击。
但我觉得就那个快感的来源来说，一定会有人成瘾，因为人的意志其实也是蛮薄弱的，我必须这么说。这样大家都还是会很容易被舒服的东西所吸引。
对，小缺心里话。
对，可以躺着干嘛要站起来呢？
对，
特别
废，你不用再离开那张床就可以做到很多要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对，而且搞不好还更有效率啊。来讲到效率呢， VR 的这种沉浸式 VR 可以做到什么样帮助效率的事情呢？这个可能不一定要沉浸式，光是 VR 就可以做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们叫做数位分身。
光讲数位分身其实也不是 VR 了，而是说 啊，你解释比较清楚，你来解释。
对对，我来解释一下好了。这边的数位分身不是大家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的那个，你捏了一个虚拟头像。
Avatar、
对，不是在讲 Avatar， 我是在讲它是一个科技，就是你想象一下，当今天这个东西从工厂出来的时候，它是一式两份的。比方说，我今天做了一个机械手臂，那这个机械手臂它在实体的我们说现实的世界中它是一个机器嘛，但是它同时在虚拟的世界里面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 3D random 模型、嗯、然后同时这两者之间是 twins， 他们会联动，他们是 digital twins、
啊、所以它不只是一般的就是一个模拟算的模型。
对对，
刚讲联动是说比方说实际的机器怎么运作，它会传输讯号到虚拟的那个分身，让它也一样的动作
一样的。简单说就是在现实生活中的那个机械手臂，它可能有各式各样的感应器跟追踪装置，那这些连接点会对应到它在虚拟世界里面的那个 3D 模型，所以现实的机械手臂一动，虚拟的机械手臂也会一样的动作、这样。那这个东西的好处是什么呢？这个东西的好处是它可以在进行品管跟维修的时候起到一些帮助。举例、假设今天这些机械手臂都生产好了，然后也被放在生产线上面开始做比方汽车零件的组装、那今天如果需要维修或看看他们这些机械手臂运作的状况的时候，就不需要把他们的工作暂停，你可以直接到虚拟世界里面用很近距离的方式去检视他们每一个零件的运转是不是 smooth 的，是不是顺畅的。这样，那第一个你就减少了停工的维修跟检查的时间嘛的成本，工厂就可以连轴转24小时的运作。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机械正在运作的样子，这样，因为通常以前的检查你不可能去检查比方说一个正在燃烧的引擎内部、它长什么样子。对，可是借由这样的一个 digital twins 的科技，你就可以到一些甚至很危险的地方，机器的内部，或者是很细节的去查看他们发生什么事。比方
说核能发电厂内的零件运转的问题之类，
对，
人不能真的走进去，机器可能进去也会因为辐射坏掉。
对，
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数位分身的话，
对，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安全的环境里面，用模拟的方式，不是模拟，就是虚拟世界中的方式去检查那个物体真实的情况下，什么状况？
对，但它还是有条件的。首先，也不是每一个状况都适合用这种高成本的控管方式。其中有一个条件就是，如果你需要有一些预测性的管理的话，就适合用这个方式。原因是它今天有非常多的数据收集，那当这个零件快要坏掉之前，这个虚拟模型是可以知道的。
或是我也可以说，我借由现在的收集去知道了，可能比方测量到了那个零件耗损的速率，
没错，
那我就可以预估说，我要是再多加个一万转之后，它会变什么样子？
没错，没错，就假设这个东西它，对，假设这颗螺丝钉的寿命就是一万转，那它从出厂的那一刻就一直在被记录它的转被转的次数，那它可能转到就是9999的时候，它就会发出警告，可能在更之前啦，就发出一个警告，就是就是它快要达到它的一个效能负载的极限了。而且它还最好的是它可以在虚拟世界用视觉化的方式，比方说直接在那个需要更换零件的方式亮一个红灯，那这个时候检修人员就可以很直觉的去知道说是哪个地方可能即将需要换，
可以直接看着那个零件变红色，
对，就很像是我们实际上在游戏当中有时候看到我们的那个装备的耐久下降，然后就会发现有些
变得不同颜色，
对，有些提示或是它变得有点透明之类的。
我们现在讲那个数位分身，它稍微岔开一点，它实际上是最近在讲 5G 网络的应用情境
之一，是的，
对，因为它要在你的实体以及模型之间要有很大量的数据传输，OK， 而且要够及时、够快，这、就是 5G 应用的情境。
对。
那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东西其实比较贴近说。假设我现在有了一个建立起的这样的一个双向沟通的数据模型，我们可以再透过 VR 科技，让它变得更加直观人性化的，让我们的工程师去直接的去读取这样的状况，而不是看报表。
对，基本上这个就是 VR 的应用来增加生产力的一种方式。
是的，是。
这样，那如果要再加入沉浸式这个元素的话，可能又会有不同的应用出现吧。这样，如果是要沉浸式的话，可能就会又回到我们最一开始讲的，跟人的体验跟接触比较有关。
是。
这样，那对于我来讲，那很有可能会是一些举例景观设计之类的，对，我会需要去感受，可能
就直接看到今天拉的这个花园，看一下
什么样子。对，那我可能会想要知道那边阳光照射下来的角度、温度等等的。
对啊，搞不好这个楼梯转角其实会让人撞到头，然后你从图纸上看不出来，自己实际走一遭就知道。
对，
就像看房子一样吧。
对，
这个很好，很好的想法。
对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常常会说，需要做很多 3D 模型、3D 角色。但如果今天这些 3D 角色可以在 我们的 VR 世界里面作为一块大理石的原石，我们真的在 VR 空间里面去雕刻它的话，它也会是一个蛮方便的做法。
我直接用直观的方法去替换掉这个部件的外观材质，然后直接把抹平，直接把它拉起来。
对对，那到时候你的抹平，或者是你要把这个角角变成圆角的话，除了透过键盘滑鼠的拖移，你可能还会多了一些别的方式，比方说你摸摸它，这个角就变圆了。
就做再返璞归真的，从一开始，用那个粘土做模型，然后到那个电脑 3D 去做那个，去拉那个模型出来，到最后进到虚拟空间里面，又重新用手再把它拉出来，
对对对，又开始用手去摸摸它，把它捏起来，啊，很好玩啊，
不错。
但是这样的门槛其实是相对低的，因为你看我们小时候就会玩粘土，然后长大才开始用什么 3D Max。
明白，是我美术白痴，我什么都不会。
那你没有办法，你可能sorry， 打翻东西。好，但没有啦，在虚拟世界还是不一样，你可以 Ctrl Z，
可以回上一步，
非常差距非常大的。
我可能会回，还是回到变成一个方块的状态，再重
来。太惨了吧！好，欸，然后我也是想偷偷的觉得，其实美术力在未来说不定还也是挺重要的吧，对不对？因为越来越多东西客制化了。
你不是一开始在说什么东西是可以被取代掉的？
哦，你是说一开始讲的那四个职业？
这是我们刚在开录前闲聊的时候提到的，同样职业未来比较容易被取代掉的。
对，
我想提供那个就是美术类的这种智慧创意的东西应该是比较难。
嗯，目前比较难。当然其实是要看种类，比方说那种什么网拍小广告 banner， 那个已经有 AI 自动生成机器人了。以前都是叫实习生做啦，不过现在有机器人了。
有一个最近都有一些越来越多的那个二次元头像自动生成器。
是，没有错。
像那样的东西，
对，但我觉得对设计师来讲，我不是很怕科技的进步，因为科技进步反而只是让我的工作更顺利，这样它会变成我的一个辅助器材，而不至于到真的取代。
了解，
这样，但还是必须与时俱进啊，在这个
年代学会去使用它，驾驭它，
对，你要知道
超越它，
超越它，然后这就是一个不断竞争的过程，人与机器。好，那今天的延伸跟探讨差不多到这边，
是，
好啊。那最后感觉来丢一个问题给大家好了，假设今天真的出现了全脑潜入这样的科技，你会想要把它用在哪里？想要去穿越在哪一个作品或者是地点呢？这样，
然后如果有兴趣有什么想法的话，希望观众可以告诉我们。不过他要怎么告诉我们？
当我们的社团吧。
好，空想科研。
对，空想科研社团，然后我们在 Facebook 上可以很直接及时的做讨论。
是，
嗯 ，OK， 那就先这样咯，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咯，
下次见，拜拜，
拜。